一信，神就看我们是义人了。神就看我们是义人，不需要信到底啊，因为我们已经举了很多的圣经。那么我们今天还继续要说一点，就是我们一信了，我们就是神的儿子了。我们现在来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请读以弗所书第一章。我们要从第三节读到第八节，三节读到第八节，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三节到第八节。
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就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圣洁无有瑕疵，又因爱我们，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记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，
得
儿子的名分，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。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，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。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。
那么我们看这里，就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第五节，又因爱我们，就按照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。原文没有名分这几个字，没有的，原文是说进入到儿子啊，进入 into， 就是我们你信了耶稣以后，你就是神的儿子了，不是也只有一个名分了，你就进入到儿子里面了啊。这除了这处圣经，上次我们还有一处圣经，就是加拉太书的第三章二十六节，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六节，慢慢找啊，我们已经找到了，要把它一定弄清楚。二十六节哈，
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，都是神的儿子。
你看到吧？你因信基督耶稣，这里是都是神的儿子啊。刚刚以弗所书是进入到儿子里面了，这个就是都是神的儿子。你只要信了耶稣，就是神的儿子。所以从这节圣经来看，路加福音十九章那个撒该，他信耶稣了吧？所以主耶稣说：“今天就恩临到这家，他是不是神的儿子了？是了。”那个钉十字架的那个强盗，主耶稣说：“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”他是不是神的儿子？他因信耶稣了，好不好？哎，所以我们因信，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儿子。不但这样，你再读加拉太书的第四章第六节，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六节，
你们既为儿子，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，呼叫阿爸父。
好了，今天我们本本聚会最后我们向父祷告，为什么叫他阿爸父啊？那就是神儿子的灵进入我的心了。每一个基督徒，你因信圣灵住进来了吧？圣灵住进来，那就是圣灵又有个名字叫神儿子的灵，就进来了。所以我们都是神的儿子了，我们就呼叫他做阿爸父了。 所以主耶稣复活的时候怎么跟门徒讲，他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，就是什么，你们的父，见我的神就是你们的神，这个不能改变的，就是我们现在每一个人，你只要信了耶稣都是神的儿子，已经是了。所以不能说你要信到底你才是神的儿子，没有这句话的，你一信就是了。那么神的儿子里面，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就说到得救是一件事情，你信了主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了，但是圣经里有的圣经就说到，比方上一次我们就讲到得胜的我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你的名，好，哎，你看有得胜的和不得胜的区别，这又是一个问题了，都是儿子没有问题，但是你是得胜了不得胜，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。好，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请读马太福音的25章。这是上次我们已经读过的，我们再读一读。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13节，马太福音25章第一节读到13节。
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，其中有5个是愚拙的，有 五个是聪明的。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，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。新郎迟延的时候，他们都打盹睡着了。半夜有人喊着说，新郎来了，你们出来迎接他。那些童女就起来收拾灯。愚拙的对聪明的说，请分点油给我们，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。聪明的回答说，恐怕不够你我用的，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。他们去买的时候，新郎到了，那预备好了的就同他进去坐席，门就关了。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，说，主啊，主啊，给我们开门。他却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我不认识你们，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。
这里有十个童女，那么十个童女五个是聪明的，五个是预罪的。这主耶稣是说到比喻，我们知道童女就是指着基督徒讲的，为什么？那么我们要读一首圣经，那请你来读哥林多后书11章。第一节读到第二节，或者读到第三节，第一节读到第三节，哥林多后书11章1节到3节。
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妄，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，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，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，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。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，失去那像基督所纯纯一清洁的心，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。
你看这个保罗给哥林多教会讲，好不好？这封信是写给哥林多教会的吧？那就写给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了。他是说，我要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，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谁啊？献给基督。你那个成为童女献给基督，那是不是基督徒啊？那当然了，好不好？所以马太福音25章这里说的十个童女都是基督徒得救的，因为他们是童女，所以主耶稣也说他们是童女。但是其中有五个是聪明的，有五个是愚拙的。那也就是说在基督徒里面要分两种，有预罪的，有聪明的，这是主耶稣自己讲的。 聪明的就是预备油，预备油我们是相信那是指着圣灵来讲的。一个基督徒你愿意让圣灵来管理你，你顺从圣灵，那你就预备了油。你如果不顺从圣灵，你要自己做主，随从你的肉体，那就是没有预备油。所以加拉太书第五章就讲了，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身上有圣灵和肉体相争，对不对？如果你顺从肉体，你就不顺从圣灵，你要顺从圣灵，你就不顺从肉体。那么这里有五个聪明，五个是遇罪的，请你看到这里主耶稣特别讲，因为新郎迟延，就是他们是要等到主耶稣回来，因为主耶稣耽误时间久了还没有回来，他们等不及，他们都打盹睡着了。那就圣经里讲睡就是代表死了，所以这十个童女都死了。比方这里头就有保罗，有彼得，好不好？他们都死了。但是死了以后，主耶稣来了，天使就要喊他们，他们都复活了。复活了以后，这个时候主耶稣来了，他们都要见主的面。我们知道主来了以后，就要在地上建立千年国度，有的人能够进去，有的人不能够进去。所以这里就有五个聪明的童女，他们就进去了。为什么？他们是预备了油，他们是顺从圣灵的管理，他们就进去了。还有五个不能进去，上一次我们已经解释了，主耶稣怎么说？主耶稣这里是说，我不认识你们。上次我们讲的不是不认识，是不看你啊，那个字在希腊文是我不看，主耶稣不看你，不是不认识你，不看你，你这个五个是预罪的，不预备油的。那么这十个人里头就有百分，我们如果按我们的思想，50%给50%，啊，实际上原文的意思，属灵的意义不是50%，那个五的意思是自己负责任的数字。十个童女里面有五个童女是自己负责任，啊，你到底是聪明的，你还是预罪的，是自己负责任。那么这个时候基督徒都死了，十个，圣经里完全的数字我们上次说过是12，对不对？还有两个在哪里啊？还有两个就在马太福音第24章，你看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24章。啊，我们来读24章36节开始读。读到42节，或者多读一点吧，我们读到44节，32到44。
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，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，子也不知道，唯独父知道。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降临也要怎样。当洪水以前的日子，人照常吃喝嫁娶，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，不知不觉洪水来了，把他们全都冲去。人子降临也要这样。那时两个人在田里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，两个女人推磨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。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。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，就必警醒，不容人挖透房屋，这是你们所知道的，所以你们也要预备，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，人子就来了。
好，这里又有两个，有一个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，看到没有？啊，所以这是人子来的时候，还有两个没有死的，啊，那他们两个来做代表，啊，那么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，所以这两个再加上那十个就是多少了？12个。就完全了，啊，因此 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要看见一件事情，就是得救是一信就得救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子，圣灵就住进来了，是儿子的灵也住进来了啊。所以以弗所书说我们进入儿子的名分，实际上就是成为儿子了。加拉太书第三章也讲你们既为儿子，加拉太书第四章讲你们既为儿子，神就差遣儿子的灵进入你我们里面。那么以弗所书的第一章里面还说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啊，请我们再读读以弗所书的第一章。13节到14节，以弗所书第一章13节到14节。
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只等到神之名被赎，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。
啊，你看呢，13节就是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刚刚加拉太书告诉我们，我们第四章，我们因为是神的儿子，所以神儿子的灵就进入到我们里面了，对不对？这里就是说圣灵就到我们里面来了，我们信了他，圣灵就进来做凭据了，为有一个印记。这个印记的意思就是神在我身上盖了一个章了，神的章就盖在我的身上，借着圣灵盖在我的身上，我是属于他的，我是他的儿子。好，这一点应该从圣经来看一点怀疑都没有的，就是我们一信就是神的儿子，圣灵住进来，神的生命进来，我就一信就得救了，
被赎，
这是得救。至于我得不得赏赐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。请你读腓立比书第三章，腓立比书第三章12节读到14节，12节读到14节。
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。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
好，你看这个保罗自己讲要得奖赏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那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今天要做的。要不要奖赏？要奖赏你就跑，不要奖赏你就不要跑，好不好？这是保罗自己说了。所以另外有一处圣经我们也可以读一读，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九章。26节到27节。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6到27。
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，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，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弃绝了。
好了，那么这就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，他应该是奔跑。保罗不是讲向着标杆直跑吗？所以他的奔跑是有标杆的，不是没有定向的，向哪里跑？斗拳不想打空气的。27节他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那就是要管理我自己了。不能不管理我自己，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没有的。他说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弃绝了。这个弃绝的意思不是说不得救的问题，保罗是得救的， 弃绝这个字，如果我们来看它的原文的意思，就是主不接受你了，没有赏赐了，好不好？不接受，没有赏赐。而且那个希腊字的原文还有一个就 think， 想都不想到你了，你不要再想了，好吧？所以这里是指的赏赐的问题。
Disqualify for the prize、
啊、就是不接受嘛，
就是和这个赏赐无关了。
哎，对，就是得不到赏赐了，就是这个意思，跟赏赐没有关系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因此不是不得救的问题。基督徒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有神的生命，又有圣灵进来，不可能说不得救以后得了救又不得救，没有可能的，好不好？啊，永远神的儿子的灵就在你里头，不会离开我们的。哎，今天就是得不得赏赐的问题了，所以保罗就说得奖赏的问题。好了，那么为了这个缘故，我们要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来读启示录。我们先读第二章，第二章我们先读第一节，第一节读了以后我们就读第七节，第一节读了以后就读第七节。
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，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得胜的，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。
你看，从第一节开始，神就向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话了，对不对？说完话以后，后面就有一句，就是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最后就要说得胜的，我必将神诺言中生命树的果子给他吃。你得胜的，那就有奖赏了。这个奖赏是什么呢？神诺言中生命树的果子。你不得胜，那就没有这个果子了，神诺言中生命树果子就没有了。所以对以弗所教会是这样讲，就是得不得胜，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不得胜，你得胜那就不同了，得胜就有奖赏，不得胜没有奖赏。前面特别特讲了，有耳朵就要怎么样了，你听不听？你听了，你愿意做得胜的，你就照主的话去做吧。啊，这是第一处。第二处我们还是读第一章，我们先读第八节，读了以后就读十一节。
第二章还是第一章？
第二章啊，使徒行这个启示录的第二章第八节，读完了以后就读十一节，好吧？
你要写信给施美拿教会的使者说，那首先的幕后的死过又活的说，
要读第十节，十节到十一节。
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，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，叫你们被试炼，你必受患难时日，你务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。
你看，这又是对这个教会讲的话，里头又有讲得胜的，一个有生命的冠冕要赐给他，而不受第二次死的害，这是得胜的。所以在这个教会里面，你得不得胜，你是不是一个得胜者啊？所以圣经里在教会里面，主耶稣一直在呼召得胜者，七个教会都有呼召得胜者。你看，这是前面两个教会了，后面有五个教会都在呼召得胜者。啊，我们再读读第二章十七节，第二章十七节。
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。 并赐他一块白石，石上写着姓名，除了那领受的以外，没有人能认识。
好了，这个又是得胜的，就赐给你一个白石，你看到没有？就看你得不得胜。这个句话是对别加摩教会讲的，啊，前面三个教会都讲了，好不好？那么第四个教会，那就请我们读，也是第二章的，先读十八节，读了以后就读二十六节到二十九节，二十六到二十九，先读十八节。
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说，那眼目如火焰、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。
二十六节，
得胜，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，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，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，将他们如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，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。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
好了，你看这是推亚推拉教会也讲，也呼召得胜者，二十六节，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。所以在基督徒的里面，主在呼召得胜者，你愿意得胜吗？那就有奖赏。你说我不得胜了，就没有奖赏啊，不是得救的问题，是得胜的问题，有没有奖赏的问题。
那一个人他可以，那能不能说得胜的人一定有奖赏，但得奖赏的不一定得胜？
得奖赏的不一定得胜，没有这样讲，
也没有
奖赏啊，不能倒推上去了，好不好？这里就是说得胜了就有奖赏，得胜就是听了主的话去照着做了。
那个福音书里不是说给这个小子一杯凉水喝，他也能得奖赏？
哦，那个
那个就不一定得胜嘛。
那个不是，那个不是基督徒了，好不好？那是两回事情了，好不好？这里是对基督徒讲哦，这是对教会讲，好不好？你那里是说的马太福音第十章是说主耶稣说。凡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，这个小子是指着基督徒来讲，一个不信主的人同情基督徒，在他受苦的时候给他喝一杯凉水，主说要赏赐他，好不好？这是对非基督徒。那么第三章里面，启示录第三章还有三个教会啊，都是这样，我们也可以读一读第三章的第一节，读了就读第五节，好不好？
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，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暗云你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，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，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。
好，你看在撒迪教会也呼召得胜者，好不好？得胜了就有赏赐，你不得胜那就没有了。好，我们再读第三章的第七节，读了以后就读十二节到十三节，先读第七节，启示录第三章七节，读了以后读十二节到十三节。
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，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，开了就没有人能关，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，我
十二节
得胜的，我叫他，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，他必不再从那里出去。我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，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，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
好了，你看对腓拉铁非教会也有得胜者，得胜的那就给你赏赐。后面就讲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都要听，啊，那最后呢就是请我们读第三章的十四节，读完以后就读最后的两节，三章的最后两节，二十一、二十二。
得胜的，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。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，那为阿门的，为诚信真实见证的。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，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，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
好了，你看这又是说，得胜的 就有赏赐，不得胜的没有赏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看来，在我们这个时代，主耶稣很快要回来的时候，主在地上，在教会里面要呼召一批得胜者。你愿不愿意做得胜者？那就是根据这样。什么叫做得胜者？第一个，如果你愿意成为一个得胜者，就一定有主的话向你讲。你不愿意成为一个得胜者，你要坚持你自己的看法，坚持你自己的肉体，体贴你的肉体，你不愿意背十字架，那你就不是得胜者了，好不好？你愿意得胜，那就是说，主啊，我愿意成为一个得胜者，我愿意知道你的旨意，求你让我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。你如果愿意，主一定有话会告诉你。这里告诉我们，得胜者都有话的，奖赏会告诉你的。所以因此，我们你记不记得在路加福音的十二章，或者我们来读一读路加福音十二章。好，我们请来读二十八节，要读到三十二节，二十八节读到三十二节。
你们这小信的人呢，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，也不要挂心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，你们的父是知道的。你们只要求他的国，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。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，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。
好，请你注意，十二章的第一节，你看这是怎么讲？这是有几万人聚集，甚至被怎么样践踏，彼此践踏。当时有几万人聚集啊，主耶稣在那里传了几万人聚集。但是你回到这里，主耶稣在跟他们讲的时候，他就说到第三十二节，你们这小群，那就是几万人中间的有一小群人，
门徒家
不多啊，他叫做小群啊。你们这些小群，父乐意把他的果赐给你们。所以得胜的是少数，跟随的是多数，好不好？
被招的多，选上的少。
我不在乎多少，不在乎人的多数，所以我们不要把我们叫做什么小教会，圣经里没有这个名词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只能说，主啊，如果我们是路加福音十二章你说的那个小群，我们就感谢你了，好不好？得胜的永远是少数。你们记得主耶稣怎么讲？主耶稣说，被招的人怎么样？
多，
选上的怎么
少？
少，好不好？
在哪里？
所以今天弟兄姊妹，今天在我们每个人的面前，请你注意一件事情：你清不清楚现在神在你身上的旨意？清不清楚主在你身上呼召得胜者？你有没有主的话？还是说你想照你的意思去做？这是完全两回事情。如果你愿意成为一个得胜者，你就向主讲，说主，我愿意成为一个得胜者，让我能够明白你的旨意，而照着你的旨意去做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祷告。如果你有心这样向主讲，主一定有话给你。你看这里对得胜者都有话，你应该怎么做？你说我家里啊，我还有家里还有很多人没有信主啊。好，你可以为他们祷告，不错的。你把主摆在第一，所以这里刚刚我们读的十二章，主耶稣在这里就讲，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，看到没有？这一切都要怎么样？ 加给你了。如果你是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，如果你是先要成为得胜者，要遵循神的旨意，神一定有话告诉你。所以主耶稣讲，你们小信的人啊，你的信心够不够？我们的信心不够，那就是我只想到我的困难，我的需要，我应该怎么去做，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神你要什么，我应该照着你的旨意来做。好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如果我们最近正在读这个启示录，那里就是呼召得胜者。如果你把主的话听进去了，你愿意成为一个得胜者，主会告诉你路怎么走法，而且不但会告诉你，主一定会向你显现。什么向你显现？那就是说很多的难处，你觉得很难的难处，你只要顺服主，主什么都给你能够解决，那就奇妙。大事主会解决，小事主也会解决，就是看我们每个人的心在主的面前，你究竟是怎么一个心，你有没有信心，你相信主吗？你相信主的话吗？你相信主在呼召一批得胜者吗？你愿意成为一个得胜者吗？好了，如果你到主的面前去，愿意成为一个得胜者，愿意听主的话，你就主一定有话给你讲，好吧？得胜者，主一定会告诉你，你应该怎么成为一个得胜者。啊，今天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要走的路，因为到了有一天我们都要见主的面，那个时候就不要成为一个五个遇罪的童女，要成为五个聪明的童女。啊，今天就应该做好。所以主耶稣一直在那里说，是今天啊，我们应该是怎么做。好，那么我想我先交通到这里，看看我没有说清楚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？好，请讲。
有问题。好，想问一下那个时间上的问题，就是那个马太福音24章，就是两个女人，一个被娶去，一个就留下来。然后25章里面那个十个童女的比喻，他们的时间是怎样？如果说24章里面的，如果他们是基督徒，当主降临时候他必须都被提的嘛，但是在这里说有一个是撇下的，那是代表什么？
好，现在先被提。
现在我们说25章，那十个童女说得很清楚，他们就睡觉了。
对，睡了，
那就是已经死了。
是，
还主还没有来，还没有复活，好不好？那么我们再说24章，那是主耶稣要来的时候，还有两个基督徒还在地上，不是十二个吗？还有一批基督徒还在地上。这一批基督徒里面，如果你是得胜的基督徒，有一批基督徒主还没有降到半空的时候，他们要先被提。被提到哪里？被提到宝座。有批要先被提，其中就是这两个里面的一个就被提了。主还没有降临到半空，他们到哪里？到宝座。好了，那我们来读一点圣经。好，请我们来读启示录。第7章。我们从第9节读到15节吧，好不好？或者多读一点，把它读完，读到17节，9节到17节。
此后我观看，见有许多的人，没有人能数过来，是从各国、各族、各民、各方来的，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，身穿白衣，手拿棕树枝，大声喊着说：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，也归于羔羊。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长老，并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，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：阿们。 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，这些穿白衣的是谁，是从哪里来的？我对他说，我主你知道。他向我说，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，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，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的殿中，他殿中侍奉他。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，他们不再饥不再渴，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，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，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，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。
好了，你看这里就有一批人，十四节请你注意，我对他说，我主你知道。他向我说，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，大患难原文是大灾难，主耶稣没有降临以前有三年半的大灾难。好，那么这一批人不经过大灾难被提了，好不好？主还没有降临他们就被提，提到哪里？到宝座，你看到没有？是第九节，此后我看观看见许多的人，没有人数过来，是从各个各族各方来的，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，看到没有？这批人到了宝座了，好不好？就是这批人啊，是主降临还没有降临到半空的时候，就有一批得胜的基督徒，大灾难还没有来，他们就被提了。啊，那就是刚刚说的两个中间的一个，好吧？两个推磨，取去一个，留下一个，那个取去的，就是得胜的。
可不可以说，就
是
说在七年的开始到差不多中间大灾难之前，有一批人，有一批基督徒得胜的，
被提了，
就被提。然后这个呢，就跟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节的那个就不一样，那个是后来的了。
对对对，
就是讲到那十童女，就是都要复活的那一批了。
哎，那就是后来了。好，那么。这个背题啊，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好不好？请你读启示录的第三章。
对不起，我打断一下，刚才讲的第十四节，是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，
对对，
不是说在大患难之前被提的。
他说是，好，这里我们就现在我们来读读启示录第三章好不好？来补充它好不好？启示录第三章。我们多读一点，我们从第七节，读到第十节，七节到第十节。
你要写信给腓拉帖非教会的使者说，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，开了就没有人能关，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略有一点力量，也曾遵守我的道，没有弃绝我的名。看哪，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，是无人能关的。那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，其实不是犹太人，乃是说谎话的。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，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，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，免去你的试炼。
好了，你看这个第十节，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，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，就是三年半，普天下人就受试炼，三年半的大灾难，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，就是你不经过这个试炼，三年半他就被提了。三年半原文是那个终点还没有到，你就被提了，被提到哪里？就到宝座。好，这是一处圣经啊，告诉我们。那么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，就请我们读启示录的十二章。启示录十二章，我们要从第一节开始读，读到第六节，第一节读到第六节，启示录的十二章，一节到第六节。
天上现出大异象来，有一个妇人，身披日头，脚踏月亮，头戴十二星的冠冕。她怀了孕，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。天上又显出异象来，有一条大红龙，七头十角，七头上戴个七个冠冕， 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，摔在地上。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，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。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，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。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，妇人就逃到旷野，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，使他被养活1260天。
好，这里刚刚我们说到妇人要生一个男孩，看到没有，这个妇人是代表教会，在我们这个时代生一个男孩，这个男孩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。他的孩子就因为他生了那个男孩子了，这个孩子一生下来就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了，看到没有。那么这个男孩子是代表教会中的得胜者，这个得胜者一成熟了，好不好，那就生出来了，成熟了，他遵守神的话成熟了，马上就被提了，好不好，提到哪里啊，提到宝座了，好不好。刚刚我们不是第七章也说了宝座吗，好，就提到宝座了。等到一提到宝座以后，这个妇人就逃到旷野去，被养活了多少天呢？1260天，正好是三年半，好吧，正好是三年半。好了，这里就告诉我们，有的解经就说这个妇人是玛利亚，生下的那个男孩子是主耶稣。那么我们就问，主耶稣如果生下来马上主耶稣提到宝座了吗？没有啊，玛利亚把主耶稣生下来不在地上还有33年半嘛，所以这不是主耶稣。第二个，主耶稣被提了，玛利亚就到旷野去三年半，有这个1260天没有吧，好不好，这就是解经，这就是错误的解经了。这里就是说到大灾难前就开始有人被提了，大灾难中间也有人被提。刚刚福利兄问这个问题，就请你读启示录的15章第二节，启示录15章的第二节。我们第二节，好吧，我们就读第二节吧，好吧。
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，其中有火参展，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，印他们名字并他名字数目的人，都站在玻璃海上，拿着神的琴，唱着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手。主神全能者，你的作为大哉奇哉，万世之王啊，你的道途义哉成哉。
好，那么这里两节圣经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你看啊，就有的人不拜那个兽和兽的像，看到没有，那就是说大灾难已经开始了，好不好。这一批基督徒是经过了大灾难，大灾难里头，经过大灾难的时候，他不拜兽与兽的像，可能他们就把他杀掉了。那么这一批已经得胜的基督徒，因为他不拜嘛，那么这些人是胜了兽和兽的像，看到没有，那就是得胜的基督徒了，胜了
以色列
啊，他们就还有包括以色列人，他们就提到哪里呢？提到玻璃海。玻璃海在什么地方呢？玻璃海就是宝座的对面，好不好？那么我们又来读一读启示录第4章第6节，启示录第4章第6节。
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，如同水晶。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4个活物，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。
好了，你看宝座的对面就是什么？玻璃海。所以经过大灾难而不拜兽与兽像，也是得胜的，他胜过兽与兽像的，也被提了，提到玻璃海了，好不好。玻璃海就在宝座的对面，看到没有。好了，所以这里就是说有一批基督徒是要经过大灾难的，他们在大灾难里头因为不拜兽与兽像也被提到玻璃海了。还有一批是根本没有大灾难还没有来三年半，再就是大灾难来的前夕，他们因为是得胜的也被提了，就直接到宝座了， 好不好？这两批人，那么要经过大灾难的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有一批人是要经过大灾难。那我们来请你读启示录的第二章二十二节，或者二十一节，读到二十二节。启示录第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二。
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，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。看哪，我要叫他病卧在床，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，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。
哦，这个大患难是大灾难啊，原文就是大灾难。所以基督徒里面你不肯悔改的，有的基督徒是要经过大灾难的。大灾难那就是三年半，你在大灾难里面，如果你再得胜了，又可以被提。被提到哪里呢？就到玻璃海，好不好？如果他把你杀掉了，你为主殉道了，你就到玻璃海。所以大灾难里面也有被提，大灾难没有来以前也有被提的。好，所以叫做从大灾难里面出来，那就第七章是这个意思了，好不好？那么今天我们就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，那就不要经过大灾难，好不好？最好不要经过大灾难。好，
是提个问题啊。
啊，
就是得胜跟不得胜的主要的差别，或者说，得不得胜的，他的吃亏，是不是就亏在千年国没有分？
哦，
那么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，是不是一样都有？
啊，不错。按照圣经来讲，不得胜的基督徒就是那五个遇罪的童女，对不对？他主耶稣来了，和那个五个聪明的童女把门就关上了，那么就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，这是启示录的二十章告诉我们。那么不得胜的基督徒就去敲门了，主耶稣啊，你快给我开门，我也想进来和你一同作王。主耶稣就说，我不看你。主就把脸转过去了，我都看了不看你，好不好？那意思说，今天你不愿意做一个得胜者，好不好？你今天不愿意 做得胜者，千年国都来了，你又要进去和主耶稣作王，一同作王，主耶稣就不看你了，因为你没有听他的话，你不愿意吗？所以今天我们，这是圣经上说的话，保罗也自己这样讲了，啊，他是说，我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笑着标杆怎么样直跑，那就是看你自己了。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打算，都有自己的想法，每天都想做自己要做的事情，但是你有没有把这件事情先交给主？主啊，我先把这件事情交给你，如果这不是你的旨意，是从我自己出来的，就求你拦住我，我愿意顺服你，这就是得胜者。如果你愿意成为一个得胜者，主一定有话跟你讲，告诉你应该怎么做，非常奇妙，主就是这样带领你。所以你不愿意成为一个得胜者，你总是说我要坚持我的做法，我的看法。好了，那你就坚持吧。坚持的时候，主就不说话了。那么，我们好像跟弟兄姊妹讲了那个余成华弟兄的事情，是不是讲没讲？你们记不记得？就是杭州要聘他去，你有没有记不记得？
医学院的事情
啊，记得哈。就是说他在上海，他自己开了一个眼科诊所。我去过他家里，那个时候看，就是在上海一个小的弄堂里面，他大概家里就住了，一个小房间，楼上还有一个楼上有可能一两个房间，因为他有五个孩子，好吧，那么就在那个他那个会客厅里面，客厅也很小，客厅也许像我们拿这个楼上来讲，也许只有十分之一这么小个房，十分之一。那么小个厅，好像我们那个厨房啊，就跟那个厨房啊，还没那个厨房大啊。那么在那里啊， 有书桌什么东西，病人来了就把书桌的东西推开推开，然后把椅子坐起来，他就给他看眼睛，因为他的水平很高。那么这个时候他正好在上海做什么，上海教会的长老，和弥陀僧同工。那么他的经济条件就比较差，有病人看就有钱收入，而且收入的不多，而且弟兄姊妹来看一定要收得很便宜的。那么不来没有人看，那今天就没有钱收入啊。所以这个时候杭州有个军医院就来聘他，那个时候我所大概知道的，聘他每一个月是300块大洋，就是袁大头，300块大洋。我也知道那个时候一块大洋要买100个鸡蛋，你看他家里300块根本就用不完，要聘他到哪里去做眼科主任。弟兄姊妹，去不去就是这个问题了。他是长老啊，他要祷告的，他在主面前祷告，他说，主啊，那你要聘我去，你说去不去？如果不去，你说不去，我就不去，我就等你说话了，好不好？听说好像，我记不太清楚，祷告了一个月还是两个月，主没有给他说话。平常他祷告主都要说话的，这个祷告主不说话。这个到了时候了，那个军医院通知他还有一个星期最后通牒，你要么你就告诉我们，你不来我们就聘别的人了，不能老等你了啊。最后他到主面前去，最后向主有一个最后通牒的祷告，就是主啊，我不是没有向你祷告啊，我祷告了一两个月啊，是你不说话啊，现在我要决定了，你不要怪我，后果你负啊，是你不听我的祷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常会这样，好不好？主啊，你不说话我当然就要做了，
要挟神。
可是他就是这个祷告，正在说这个祷告，向主最后一个通牒祷告的时候，主对他说话了。主说，你哪里在求我来问我的旨意啊，你的心早就跑到杭州去了，好不好？不过你祷告的目的是要我批准你到杭州去行了嘛，对不对？喊我把你带到那里去，这一句话马上把他光照了他了。他就是这么一个情况，他就是看见那300块钱嘛，好不好？他没有看见主的旨意嘛。这个时候他就马上认罪。一认罪以后，他就给主求一个，求主一个凭据。他说，主啊，如果这是你的旨意，不要我去，就请你安排一个人来，今天就要来给我讲主的旨意，喊你不要去。他就求主安排。主听了这个祷告了，就是那天晚上来了一个弟兄，这个弟兄是一个小弟兄，在教会里面不出名的弟兄，敲他的门。他把门一开，他就问那个弟兄有什么事，那个弟兄就说，没有说别的，就说几句话。他说，于医生啊，我觉得你不应该离开上海，你应该留在这里。他说，因为你做长老给我们的带领，我们很多帮助，就这么一句话，好不好？他就没话讲了啊，他就以后就不去了。感谢主，他不去了以后，主并没有要他在上海就贫穷了，好不好？他5个孩子念书啊，都要交学费啊，每一次一交学费了，病人就多起来了，好不好？这是他的见证，不交学费病人不多，一交学费病人就多。不要宣传了，神就给他安排来了啊，这就非常奇妙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个就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14章啊，有一句话，你看我们来读一读好不好？主要向我们显现，约翰福音14章。21节。
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。爱我的并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
你看到没有？你愿意爱主吗？主就一定向你显现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就是向他显现。啊，就安排一个人来跟他讲。啊，主给你显现。你有什么困难吗？主就给你解决了。啊，你是爱主的。啊，昨天我在看这个余承恩弟兄的录像带的时候，他就讲了一个见证，啊，这个见证也是非常奇妙的。他说在中国的农村，啊，福建有一个弟兄，农村的，是教会的那个长老，经济很困难，而且妻子还是一个哑巴，他们共同在那里侍奉主，很蒙主的祝福。有一次有一个传道人从上海来，他们要接待他，接待他家里没有东西吃啊，他的妻子就知道了，就在流泪了。他说我们吃的很简单了，但是请一个传道人来吃，我们什么东西钱都没有，我们到哪里去买啊？肉也没有，鸡也没有，鸭也没有，鱼也没有，我们到哪里去啊？请他吃什么？他就没有办法，就跪下来祷告。你看奇妙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忽然有一只，我们就像乌龟那个，像乌龟啊，叫做什么柴鱼啊？
甲鱼。
哎，甲鱼，对不对？就有一只甲鱼，因为它是这个福建嘛，那里有小河这些，这个就像乌龟的那个柴鱼哈。
别，
他就从河里面就爬出来了。就爬到他家的门口来，而且，他的门口有一个门槛，还拼命的爬过门槛，就走到他的厨房来，不走了。他的女儿看见了，就拿个盆子把他盖住。那天晚上，他们就把这一条就鱼就杀来给这个弟兄吃了。这个弟兄知道他们很穷啊，就你为什么买这么贵的一个鱼给我？那个鱼听他讲那个时候人民币啊要卖100多块钱一斤哦，很贵的。就说为什么你要买这么贵？吃了心里还不安。他说不是我们买的，是圣人把他安排了。你说奇不奇妙？所以主耶稣讲啊，天上的飞鸟主都要管。那么现在看来啊，那个柴鱼啊，神也在管，对不对啊？要他这么远就走过来。那弟兄姊妹，你今天要成为一个得胜者，你有什么难处？什么做不到的吗？没有。你有没有信心？有信心，主一定向你显现。主一定向你显现，好不好？啊，感谢主。那么今天我们七姊妹还坐在这里吧？那么七姊妹，你看我，你看这一次大家都关心七姊妹，你看看她那个病好不好？这是真是神的恩典，所以仇敌兄说，真是要感谢主，好不好？凡事感谢。七姊妹，你要不要说一下你的见证啊？啊？下次好不好？啊，因为他是被汽车的车轮啊，把里面都压伤了，内出血啊，好不好？在那个时候啊，生命都有危险了，主就把他救过来了，好不好？这七秒。
简单问一句，就是几天前我们有一个朋友一直问说，在新天新地里面是一些什么人？那这样说来就是说，包括得胜跟不得胜的。那他们有没有区别？
好，在新天新地里头，得胜的不得胜的都能够进去，没有其他的区别，好不好？都在里面，这个要读希伯来书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你看看，我们要不要读一点希伯来书？ 我们来读希伯来书，请我们来读第十二章，希伯来书第十二章22节，读到24节，22节读到24节，好不好？
我们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，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，那里有千万的天使，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聚共聚的总会，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一人的魂的灵，并新约中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，这血所说的比亚伯拉罕的血所说的更
好了。这就是你看新天新地里面好不好，要包括哪些人在里头，千万的天使，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共聚的总会，你知道以色列人也是神的长子，好不好？啊，这里就是很多很多了啊，所有神所拣选的，什么亚伯拉罕也在里头，好不好？啊，以色列12个支派也在里头，好，包括我们，啊，有审判众人的神，神也在里头，或被成全之一人的魂。一人的不是灵，一人的灵不是魂，成全之一人的灵也在里面，并新约的中保耶稣和他洒的血，你看这里头就包括了太多了，好不好？天使都是千万了，好不好？那这那亚当的后裔被拯救的那就很多，多得很了。好吧，那全良，我们今天是不是就到这里？好，好，那我们请陈弟兄做一个结束祷告，好吧。